clouds were made of soft gray. An old-fashioned hero cup of forgiveness and gypsum and metal and lace. Cause this poetry that you put inside my heart. 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又到了周四我们喝茶的时间了。今天又回到五灯会员，继续清源下七世罗山道贤禅师法事。我们还是我们亲爱的郭老师和我们一起喝茶。郭老师请吧。
今天下午听了一下那个打七的那个答疑，他那个有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应该是属于楞严的，实际上就是咱们搁到这儿说了，很多人那时候楞严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事儿，就是说什么是第一月，什么是第二月，就是我发现他们就是现在的师兄啊，误解了老人说的，老人说的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。老人说的是灵知之性，根本就没有提过了灵知，老人从来都没有让咱认一个灵知，他说的是性，他说的是那个性。我今天听了这些人好像是在说那个灵知，不对，老人从来没有说过灵知，咋会认那个灵知呢？他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。这今天听的这个咋会认识到灵知上。那个上一次啊，就是说了楞严，这个五灯会员里面说经的很多，但是这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问的人对经非常非常的熟悉，答的人对经也非常非常的熟悉，这样的话才能有个契入，就是来用这个经啊，才容易有个契入，才容易玩出点东西来。另外一个，咱也对经也非常非常的熟悉，这三个在一块儿就有意思了。如果这三个少一个，那还不如直接点呢，还不如直接点，就显得绕了。因为你都不知道经，你还要再去查一下，越查越远了。所以说，我想着这个经，我就今天跟袁师兄商量，我们不说那么多了，尽量的回到这个五灯会员的，就是原来的咱们那个脉络来。然后上一次的有一些没讲的，没讲完的，我又剪了一剪，就挑一挑给大家说一说，就是还有几个我又精简，就是关于这个禅宗中的不少。然后我们上一次也有说过一些，然后我们就其中有几个再精简再说一下。上一次可能说了一个大美法常，为什么这一次就是说这几个经的，就是这几个再拿出来说，就是我们拿出来说是看看这个人他学经，然后参禅，看看他的经历，也可以这样。这里面包括谁啊？包括圆悟克勤，包括曹山本纪，就是他们都对这个，还有那个清凉文艺啊等等这些，他们对于这个经啊都比较熟悉啊，都比较熟悉。所以说就是看一下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坏处。我记着有一个是啊，有这个圆悟克勤，他并不是从经开悟的，但是这里有他一个传记，上面提到过楞严，我们可以那个看一下。这个是圆悟克勤，五祖衍下面的圆悟克勤，彭州洛氏子，世宗儒，师儿时日记千言，偶游庙祭祀，见佛书，三父怅然，如获旧物，曰：“余待过去沙门也。”即去家，衣自省，著发，从文照通讲说，又从敏行受楞严。敏行很有名啊。俄得病贫死，叹曰：“诸佛涅盘正路，不再闻句。五欲以声求色见，亦其无以死也。”随弃去。圆悟克勤他是彭州的，他那个以前的记忆力就比较好，然后他去寺院玩的时候看见佛书，哎呀，就似曾相识，就好像是原来就是自己家的东西，他就感叹了，我过去肯定是个出家人，然后他就出家了。出了家之后依着都是有名的人，他家应该还不错，他也能找到这些有姻缘的人。依着自省这个和尚剃了发，然后依着文照讲师就是学习经典，然后呢又依着敏行就是学习楞严。等到他得病的时候啊，病得快要死了，就感叹了说：“哎呀，原来啊，诸佛的涅槃路啊，就是正路，它不在文句里面。我呢，就总是想用声音去求，总是想用色去见， 就是这个还不如死了呢，一其无以死也，与其这样还不如死呢，还不如死呢。然后就气了。就是他对于这个，这个学的就是很有名的人，然后就是学了这些经教，学了楞严，然后他自己的感叹是这样的，他自己的感叹是不在文句里面，这个东西还是就是到他这儿的话来说，他在这儿过的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扎到他的那个心头那个病上，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不够过瘾，然后他就气了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我们看看他的修行经历。不再搞这个经教了，不再搞经教了之后干啥呢？看看，至精绝圣禅师之席，圣方创臂出血，指示师曰：“此曹第一滴也，师决然。”良久曰：“道故如是乎？”即徒步出蜀，守夜玉泉号，次依金銮信、大韦哲、黄龙星。黄龙祖心他也参过，东林渡都只为法器，而会堂称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。最后见五祖尽其资用机用，祖皆不诺，乃谓祖强亦唤人出不逊语，愤然而去。祖爷待你着一顿热病打食，方思量我哉。事到金山，染伤寒困疾，以平日见处视之，无得力者，追忆五祖之言，乃自是曰：“我病稍见，即归五祖，病全寻归祖，一见而喜，令即参堂，便入侍者寮。”这就是说他修学的经历，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气了金教去干啥呢？到禅师这儿，正好赶上这个禅师啊，胳膊上出了血，这个禅师拿着胳膊上的血给他说："看，这是曹溪一滴啊。"他一听呀，大为惊讶，就是就这样的，就是敢这样的，就是说这么程当的话的，教下不会这么说话。他这一下子愣住了，惊住了，然后过了很久说："哎呀，道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？就是道啊，难道不应该就是这样吗？"然后他就，他本来是就是在那个成都的，然后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从成都出来了，人家说乐不思蜀，他能从成都出来了也不容易啊。但是他还是，我看有一个《锦江禅灯录》里面就有说他，就说是四川这个地方是出过几个禅师的，出过几个禅师的。然后他就出来了，后来他不是还是回到昭觉寺了吗？还是回到昭觉寺了。出来以后碰的是玉泉号，然后又依了这些，这几个人就是大韦哲、黄龙心，就这几个至少来说大家都听过名字吧，就是都就是对他就是等于是啃他了。然后就是黄龙会堂啊，黄龙会堂还说呢，呀，将来啊，临济非他莫属，他肯定是临济派的。这个最后到五祖这儿了，五祖这儿不管他怎么说，不管他怎么就是试，五祖都没有啃他，五祖都没啃他，然后他就说了："你这个人呐，你就是故意不啃我呢，你就是不故意不啃我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这不是为了法，你就是故意不啃我。"他就这说很多不客气的话，生气的走了。然后五祖说："你就是等到将来啊，你要是生了一顿热病，让你很难受的时候啊，你会想我的啊。"结果他愤然而去走哪儿了？走金山了。金山也是个好道场啊。他走到了金山以后，生了病，染上了伤寒。哎呀，难受的不得了啊！就平时的那个见处是难受，难受了之后，那个心就开始不安了呀。一生这个病啊，就是这个思维的力量就减弱了很多，就是没有那种思维检测的力量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那些思维检测得来的那些道理就派不上用场了。就比如说我们冷静的时候，知道哎呀，我要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学佛的什么的。您就是你，你就是那个，你就是饿的时候，你哪顾得上这种理念呢？哪顾得上？就他就生病了，顾不上这些了，然后又担心自己的病啊什么的，就是说他烦恼就上来了，发现自己还不安。就齐老师这个地方也说过，齐老师说他不是担心自己的病不好，而是自己的病来了，发现自己的不安，这个不安怎么样，这要去都去不掉。就是他是不是说因为生病了害怕，而是发现生病了之后，你比如说生病了之后，你发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啊，发现自己就是说，就是肾就是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，到什么地方还确定不了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一生病，自己的那个理解力错了，判断力弱了，那些判断得来的东西就不管用了。所以说他生病生到急的地方，就是用他那个箭出来使都不行。 就咱们修心中心的也是这样，你老是觉得自己有个入处，你老是觉得自己有个入处，你得去试试啊，你得去就是平常的事儿上你去试啊，你要是你这个是对的，平常的事儿你就没事儿，你就怎么样都不会有烦恼跟疑惑，你只要有一点烦恼跟疑惑，你这个入处就不对。有的人的入处就是，哎呀，这就是佛啊，什么都不妨碍，真的不妨碍吗？人家揍你一顿，把你赶出去，把你赶出寺院，你就妨碍了，哎呀。这是一类的，还有一类是什么呢？还有一类就是说，我用定力，我一定力，我一打坐，这烦恼就少了一些。烦恼少了一些，这个东西也只是少了一些而已，它还是有啊。曹溪，哎呀，曹溪就是出六祖慧能的地方啊。你看，你对佛经不了解，对于那个禅宗也不了解，就是你没有听五灯会员，就是这个佛经里面呢，在这个大梵天王问觉疑经里面，就是佛就是在这里面，我记得是在这个经里面，就是释迦拈花就是迦摄微笑，然后佛就说了正法眼藏付汝于汝，就是把这个正法眼藏给了他的大弟子迦摄，迦摄传到达摩，达摩传到中国以后的第六代，就是六祖慧能，六祖慧能他就在南华寺，就曹溪，曹溪。曹溪一滴乳，一开花五叶。对，有这种说法，有这种说法。曹溪就是指的是六祖，六祖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是达摩他们是一派的，达摩这一派指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佛的正法眼藏，就是佛的究竟的这个意思，究竟的这个真理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曹溪一滴眼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解释可没意思。呵呵这都是很熟，你对这个不熟，主要是待你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，所以就是老人也经常说，你到事儿上去看看呐，你到事儿上看看你在事儿上还能不能透得过，就是这个，你捏着一个有个入处的地方，你在事儿上你去看看看看能透得过还是不能透得过。多看六祖坛经，他现在看楞严也很好。他看楞严呢，一方面是因为楞严好，还有一方面楞严的描述的那个意境啊非常的微妙，然后用的言语啊非常的漂亮，他喜欢，就是他喜欢的不一定就是指的像咱似的直接看第一义，不一定的，他没看过，就是没想到就是佛经说起来还这么博大精深，没想到佛经说起来言语说起来的意境能够这么美妙，妙的不可思议。他是这个，我当初有 不一定是适合你，你说的太早了，我当初也是这样的，我一看法华经，我都不学佛，我看法华经激动死了，简直是，哎呀，那个文具啊，那个优美啊，让我陶醉啊，简直是不知道，不看法华经不知道中国古文真的美，一看法华经，哎呀，中国古文真是美的不行啊，不行的，然后就是觉得那这真是好的不行，就是看着那个，就是说那也就是就不学佛啥的，不学佛什么什么的，那有很大的烦恼也能够止住。成佛的法华是吗？我都不知道是华严还是什么。还有一个同学，哎，你说的是佛，就是说的这是这个是佛见，应该是，你是这个是佛果，还有一个佛见禅师，佛见禅师的那个就比他就是差一些，比他差一些。他们有三个嘛，三个师兄弟。你看的这个是具解秤砣，不是的。不是的，在事上透得过就是指的这个，咱从哪儿来咱就那个，在事上透得过啊，首先指的是李小平，这个名字是真是假，在事上透得过是首先指的是你有个道理了，你有个入处了，哎呀，我明白了什么什么东西，那么才说你明白了这个东西还不行，还要在事上透得过才行，你得前面先要有个入处，然后后面才说在事上透得过，这个时候什么叫是你真的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就这么说，就是按照人家五祖法眼说的是，你一顿热病打的时候方思量我在，就是说你假如说有个入处了，你就是碰到了最糟糕最糟糕的情景，你那个入处有用还是没有用，别人都说天哪，这倒霉事怎么到你身上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幸啊，就这时候这个入处还有用还是没用。打坐太苦，哎呀，无语。最开始看他微末结晶感，对，就是佛经的那个意境啊，他要是翻译的好，邵东方微末结晶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法华经我印象中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待你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，方思量我在， 这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这个。结果呢，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病了，一试不行，他那些所得的地方啊，到这都不行，还是继续的烦恼，还是继续的不安，这就不行。那我所得的肯定是有错了，我所得的肯定就是错了。然后就回想到了五祖法眼跟他说的这些话了。哎呀，你有一顿热病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我。哎呀，还是这个师父啊，他能够知道我的问题。然后就发誓了，只要是我的病啊稍微好一点儿，能够稍微的消停一点儿，我就去回到五祖那儿去，回到五祖那儿，他能够治我的就是大病，他能够治我的大病。然后他病就好了之后，就立马回头去找五祖了。五祖一看可高兴，去参堂去吧。然后他就到了逝者寮里面，就到了疗房里面，跟着他去参去了。我们这儿的就是打气啊，别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个，就是我们印心古寺的打气啊，一定要先过百座。你不过百座，就是你急着打什么气啊？就是你要想打，你总有机会打，你别急着就是没过百座就打。为什么呢？这发现了几个情况，这就是我们打了好几年气了，就5、6年了。这经验来看，第一个，他打气的时候怎么看他都不对劲儿。咋咋咋的，说话什么的就不对应，不对应的那个劲儿，一对手印错了，手印错了，你就是说继续打这二四印，就是你说话什么能看出来，你继续打这二四印没有用，打气是克气取证的，是克气取证的，克气取证就是明心见性，你没有百座的基础，你就在我们心中心这儿来就没有明心见性的可能性，或者按照我们佛心经说的，纵有所作都得还是会失，还是会失，你没有第一印的基础啊。所以说百座是基础，你筑好了基，再说明心见性。你百座都没有打，你就是随着我们打二四印，也不可能明心见性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着这个急干啥呀？就是这都是实践过来的，实践过来的。所以有的人就错了，错了之后，刚开始的时候就说错了，你先打二四印，回头再补吧。结果打这个二四印，他都不相应。你看他说的那个话，问的那个问都不相应，得了吧？就是说，你既然错了，在这儿把百座给他补上吧。就这种情况下，这种情况下在这儿补，哪一印出啥问题了，补，现补，补完了再从二四印开始。这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有的人就是百座没完，他想打七，他一般的来说的话也不赞成。为什么呢？从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的话，就是在咱们打坐的过程中，能够承受得了，就是说的这个，按照打气的这个节奏来打百坐的，那也不错，其实很不容易。因为就是前六印，有的人手疼啊，他一个手印，他打4个小时，他手疼啊，手疼的厉害呀。但是呢，这种人呢，耐受力不行，他就是急急匆匆的在这打了，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打了这个百座什么的，回去他就断了呀，他这个耐受力不行。这种人好像也碰见过两三个，最早的一个那个是个出家师，回去人家就不断了。还是要恒久心，你急着做没必要，至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。就有一种什么样的例外呀？他就是说的，以前他都做了几百座，他断了，现在重新开始又做了，第一轮都过了，就差那么一点了，那也就是凑合着打完他。这种情况才开例，一般情况下不开这个例，没必要，还是别急，别急，打七还是别急。李静，你当时是打完了白做的吧？我记得没有因为你来开特殊的例子，不能开特殊的例子。你打完了白做打七就行。你就是你是白做内打吗？你是白做内打的七吗？不太好。我不记得你是白做内。对，第一你不是白做内，第二当时并没有人劝你打七，是你自己要打的。你去好像我记得是让做义工来着还是啥的。哎呀，别说欲速就不达了，别不说这些道理了，别说这些道道了，就是你就是想做心中心还是不想做心中心，现在是这个事儿，你就是想好它，想做心中心，咱再说下一步。你不想做心中心，你绕这些道道，等于是龟毛兔脚。咱说，哎呀，这个龟毛是黄色的，你说不对，那个兔脚是绿色的，这没啥意思，龟毛兔脚都是虚无的，就是咱不修心中心，咱就不说心中心的这些道道。比如说，你想要事业顺利，你去找找现在很多的那个讲座啊，世间的讲座，它能够帮助你事业顺利否？也不知道，都很贵的那些。但是它打的标志是这个，你可以去这些地方。你去，没断坐，没断坐，没断坐，没断坐呢，很好啊。谁知道他呀？他说不清楚。没断坐当然很好。 这个就到关键地方了，关键地方来了。圆悟克勤前面呢，经过那些，先是就是说的是看了佛经，然后觉得似曾相识，然后出了家，出了家之后剃度学经学教，然后说这个不行，这个不是我要找的东西，这个是不应该在文具上会，然后就弃了那个教，然后跑到禅宗是来了，跑到禅宗来了，就是说最后就是到了圆悟克勤这儿，圆悟克勤不肯他，别人都肯他，圆悟克勤不肯他，圆悟克勤不肯他，他不服，圆悟克勤不是那个吴祖衍不肯圆悟克勤，然后圆悟克勤不服，吴祖衍就说你将来得了一场大病，到时候你会想起来我，结果他果然得一场大病，一试那些生平那些所得地方都用不上，这时候想起来吴祖衍还是吴祖衍是我师傅啊，他知道我病好了。就过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在吴祖衍下面参学，然后这是在吴祖衍下头的这个悟道的这个道道了，具体的道道，具体的道道，所以事儿多啊，他事儿多，会布施者解印还书，还书一祖问道，祖曰：提行少年曾读小院，是否有两句颇相近？贫乎小玉圆无事，只要缠郎认得声。提行应诺诺，祖曰：且仔细，师。是归是立次，问曰：“闻和尚举小验师提行会否？”祖曰：“他只认得声。”祖师曰：“只要禅郎认得声，他既认得声，为什么却不是？”祖曰：“如何是祖师袭来？如何是祖师袭来意？庭前柏子，庭前柏子树呀。”这个地方他说的不对。那个字儿不是龙，那个字儿是一个口字旁，是一个感叹号，感叹号的意思。如何是祖师袭来意？庭前柏子树呀。师忽然有醒，昼出见鸡飞，庭前柏子树呢？那呀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师忽有醒，昼出见鸡飞上栏杆，鼓翅而鸣。父子谓曰：此其不是声，随嗅香入室，通所得。乘鸡曰：金鸦香消，锦绣尾。笙歌丛里复醉归，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独自知。祖曰：佛祖大事，非小根劣气所能造诣，无助如洗。祖谓辩山，其咎吧？曰：铁臼啊，还是什么？我逝者参得禅也，由此左至推为上首。啊，对，那个谁打的对，袁荣打的对，应该是这个字儿，不应该是龙。看多了你就有经验了。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他悟道的时候的，人家那个官儿来找他，问什么是佛法呀？他就说，哎呀，就是你年少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小验师啊？提行应该是少年曾读，这个中间不应该有逗号，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读过小验师啊？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读那些小说一样，年轻的时候读过小验师没有？有两句可像呢，哪两句？贫乎小玉圆无事，只要缠郎认得声。提醒说：“哎呀，对，这么亲切的事儿啊，这么亲切的事儿啊。”然后五祖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可要仔细。”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呢，他是一个很知识的人，他很知识的人。他说：“哎，那诗上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你说他不会，他只认得声，就是举小验师提醒，这个提醒他，你说他悟了没有啊？”然后五祖就说：“他没有悟，他只认得声。”然后那个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那个诗上不是说了吗？贫乎小玉圆无事，只要缠郎认得声。他认得声了呀，他认得声了呀，他不是诺诺了吗？他认得声了呀。你说他只认得。”他认得声了呀，他认得声了，为什么不是啊？然后那个五祖就说了：“如何是祖师袭来意？庭前柏子树啊，庭前柏子树啊，石斛游行，这个就像什么呢？这个就像是那个《楞严要解》里面，楞严经里面的那个经解里面，古经解就说过那个。”道光大师就说过，他说就是比如说吧，就是这个生前见还是眼前见，就是说他在这个十番显见的时候就说过，就是第一番可能是还是哪一番，就是说到了，就是说到了用看这个东西，用看这为什么看这个东西很直接，触目就是耳朵听的东西呢，就是耳朵听的这个东西，它虽然听得远，但是它有一个判断在啊，就是眼睛看的东西，它触目就是，所以看的东西更直接。他还说过这种说法呢，所以那个圆悟克勤就说了，他只认得声，那诗上不是说了吗？贫乎小玉圆无事，只要禅郎认得声，他只认得声，怎么不对啊？然后五祖说了， 你没有听说人家说如何祖师西来意，停是庭前柏子树吗？他突然又醒了，哟，哦，你看看能认声的那个是，能看树的也是，能看树的也是，就是有醒昼出，昼出这正想着啥是不是呢？一鸡飞鸡飞而鸣，他突然说了，哎呀，这不是声吗？这有啥认不认的呀？就嗅香入室，成了一个妓子，成了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这个独自知啊。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独自知。前面的那个金鸦香消，锦绣尾，笙歌丛里醉扶归。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独自知。最关键是后两段啊，后两句。祖曰：“哎呀，这个舞柱如洗，舞柱如洗，推杯上首。”这句圆舞客琴的。其实圆舞客琴到了这儿，这事儿还没完，事儿还没完。后来还说过他，就是圆舞客琴啊，圆舞客琴这个人啥都对，就是禅太多了点儿。你知了个什么？杜师兄啊，你有什么那个？你有什么这个问题啊？只认得声也别扭，不到通透处是什么样啊？赵师兄，你试着直接说说试试。以你所认识的地方，通透处是什么处？没事儿，你试着说，咱都是胡说。又说错话，哎呀，我更错，是我先提的，我更错。你说说试试嘛，别害怕。后面还有一个圆舞客琴，触发灵机，嗅香入室通所得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规矩。你要是就是问法呀，你要是问法，人家都休息了，你得就是嗅里头拢个香进去，秘密的去到方丈那儿去问。林继宗确实有这个招数，现在我见过林继宗的传人，他告诉过我。哎呀，蔡师兄啊，你说这些话啊，真是的，你就快成第二个钱伟了。他的眼在哪儿啊？你告诉我，蔡小鹏。然后我们看完了圆舞客琴，我们再看圆舞客琴他怎么接他的那个徒弟的。圆舞客琴下面有一个弟子，对楞严经也非常的熟。然后我们看这一个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健康府。你又开始啊的我。都是自己买的东西，这个是这个，你们可以说啊，没事，我是要看文章，你们自己说吧，我就不介入了。这个就是健康府华藏密印安民禅师，就是这一个人，他是看楞严的，初讲楞严于成都为义学所归，时圆悟居昭觉，师于圣禅师为友，因造烟闻悟小参举。国师三幻逝者因缘，赵州年云，如人暗中书字，字虽不成，文采已彰。哪里是文采已彰处？师心疑之，告香入室。勿问，作主讲何经？师曰楞严。勿曰，楞严有七处征心，八环遍见，毕竟心在什么处？师多诚意解，勿皆不肯。这个意应该是回忆的意。师父请意，勿令一切处作文采已彰会。偶僧请意十玄坛，方举问君心应作何言？君心运作何言？方举问君心应作何言？悟厉声曰：“文采已彰。”师闻而有醒，随求印证。悟视于本色前垂，师则惘然。一日白悟曰：“和尚休举话，待某说看。”悟诺。师曰：“寻常拈佛树垂，岂不是经中道？一切是。”诸所有相，皆是菩提妙心。悟笑曰：“你原来在这里做活计。”师又曰：“下鹤敲床时，岂不是反闻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？”悟曰：“你岂不见经中道，妙性名言，离住名相？”师于言下，释然。悟出蜀，居夹山，师罢什么什么。我没有文字吗？来来来来来。这个有没有？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。能看见吗？还是看不见啊？稍等啊，稍等。 这回呢？这回怎么样？还没有，还是没有是吧？文字不显了，我又贴了一次，等等等等啊，是不是这个安民禅师啊？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有吗？啊，那就是朱世子的事了。这回呢？啊，朱世子，朱世子也有问题。他呢，就是这个人啊，是个禅师。他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成都讲楞严，为楞严的这个就是义理啊，就是陶醉，认为楞严就是最究竟的，他归到楞严这儿了。嗯，当时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圆悟克勤跟他的一个朋友圣禅师为友，所以呢，他在去看圣禅师的过程中就碰到了圆悟克勤，还是看不到。没什么，你就听我讲就行了。这一段能看到不能啊？文物小参，好的好的。碰到了圆悟克勤呢，就是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圆悟克勤就是举了国师三幻侍者。三幻侍者的时候呢，就是国师三幻侍者，侍者就说就是都答应了，然后国师就说不要说我辜负你，我可没有辜负你啊，就是应该是这一个因缘，他都换了侍者。然后这是什么因缘呢？这是说的是啥意思呢？为什么他三幻侍者，然后又说自己都给侍者说佛法了，他没有对不起侍者呢？嗯，然后赵州就念了，赵州就评唱这个，说的是这个呀，这个啊，这个三幻侍者说我没有辜负你，是你辜负我。这个就像是人呐，案里头写字儿，字儿虽然没有啊，但是文采已彰，文采已彰，就是在暗中书字儿，暗中写字儿，暗中写字儿的话，你看不着那个字儿，但是他的文采啊，他怎么运笔啊，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啊，他写出来的字儿的这个意境啊什么的都已经出来了。字儿虽不成，文采已彰，暗中书字儿，字儿虽不成，文采已彰，已经就露出来了。虽然没有字儿，但是已经都露出来了，已经都露出来了。他就怀疑了，怀疑了，就是就问圆悟克勤，圆悟克勤。他来问圆悟克勤法，圆悟克勤就说了，说哦，你是讲经的，那你讲的是什么经啊？他说我讲楞严的。圆悟克勤就说楞严呐，楞严有说七处真心八环遍见，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让你知道真心，你告诉我真心在什么地方。然后他就在这想啊，这个楞严怎么说的呢？我应该怎么答呀？就一边回忆着，一边自己再加上自己的理解，就回答了很多，圆悟克勤都不肯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说，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圆悟克勤说，你就说一切处作文，一切处你都想，你不管是干什么，你都想着这是文采已彰，这是文采已彰，就是他的文采已经现出来了。他就是像暗中做字，你看不着他的字，但是他的文采已经表露出来了。你吃你就想着，哎呀，文采表露出来了。你喝你就想，哎呀，文采表露出来了。拉你就想，哎呀，文采表露出来。撒你也要讲文采表露出来。你就一切处你就想着文采已经流露出来了。文采你就做这个会，你去参去吧，就是这么告诉他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。我这个标点我稍微改了一下，标点稍微改了一下。然后呢，就是他就请意了，请意这个正好呢，他就在这参的时候，这个华藏啊禅师就参一直参的时候呢，正好又碰见另外一个僧人呢，就是请意石宣坛。他就是师门宣坛的时候呢，他就刚举了一个例子说，那个君心印作何言呢？就是师门宣坛，就是说你一个东西可以弹出来十个方向，那我的这个心应该是什么方向啊？应该是什么样啊？然后他刚问完，然后圆悟克勤就是很严厉的给他呵斥一下，文采已彰。他闻了之后他就有觉得有醒，然后他就说是不是这样啊，然后圆悟克勤还是没有肯他，就圆悟克勤就是照样该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一点让他也不明白。有一天他就跟圆悟克勤说了，他说和尚修举话待某说看，然后勿诺。十月寻常念佛处，这个地方应该到这儿，应该到这儿，这一段应该到这儿来，这一段应该到这儿来。 这一段可有意思呢，可有意思呢。就是说，就是一日白雾曰：“和尚修举话，待某说看。勿诺，是曰寻常。”这个就是刚才我念的，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他喝是缘悟克勤喝了他以后呢，他好像有醒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是不是这样啊？”缘悟克勤没啃他，是不是那样？缘悟克勤也没啃他。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跟缘悟克勤说：“你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不要，反正我一说啥你都堵我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啊。”缘悟克勤说：“好吧，好吧。”然后他就说了：“你看啊，就是你们这些禅师啊，平时的时候不说话，念个锤啊，竖个符啊，人家一来竖个符字啊，这不就是经上说的一切世界住所有相，即皆菩提妙明真心吗？你们这些念符字啊，就是跟经是一样的，宗和教是一样的。你念这个符字跟这个经是，这不就是经上说的一切世界住所有相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吗？”然后圆悟克勤就笑了，圆悟克勤说：“哎呀，你原来在这里做活计，这个地方上去看看。”然后他又说了：“你看你们不是就是下来嘛，然后喝呀、敲禅床啊，就这些，这不就是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吗？你看看他的路子，看看咱们是不是这个路子。今天下午啊，就是齐老师答疑，就有一个人是这样的，就是后来齐老师又说，你总是拿经里头来问，就是找事儿，就是找事儿。经是经，你是你，你对经不会意，你拿这个经来是怎么个意思啊？那是经里面的，那不是你的呀。他还是在经上，他还是做道理会，他做了一个道理会，他没有往他的心上去会啊。就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咱们的这些人犯的这个毛病可多呢。”可多呢，人家一说念佛，你看这就是这个就是经上说的这个呀。然后下禅床不是经上说的是那个吗？都是经上说的呀，这都能对应了。谁让你对应经啊？让对应的是你的心呀。所以前面咱们讲楞严经的时候，这个不就说了吗？有一个居士参楞严经参了很久，那个禅师把这他参的东西往前一推，拍拍桌子说：“哎呀，你那太难，你往这儿会。”就拍桌子，你怎么不往这儿会呀？还得考验理上会，对，他就是在理上会，他就把理上能对到一块儿，不关他的事儿。这个理是人家的理，不关他的事儿。就这一点的，就这种的通病，咱们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通病。所以说啊，你就是说，寻常拈垂复束缚，岂不是经中道？一切世间住所有相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。这句话要在一般的佛学那说，人家觉得呀，你的佛学学得可厉害。你这句话你学心中心的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被人家笑话，被心中心的师兄笑话。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是搞笑的，就是让人家笑话的。所以圆悟克勤就笑话他：“哎呀，原来我知道你的毛病了，你一直在这儿做活计啊！什么叫活计？就是你在这儿就是瞎琢磨，鬼加活计。就像我们说的，你一直在这儿暗中投机倒把，就是这个。啃你这，你又在这儿做活计了，就是你原来在这儿做活计，就是你一直在这暗中里干投机倒把的勾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哦，这回明白了，原来你一直在暗中投机倒把，怪不得你说东西总是不对，总是不对，总是不对呢。然后他又说了，你看不光是这个呀，你看你下床，下鹤敲禅床的时候，岂不是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吗？不是让你闻自性的吗？不是你下禅床鹤，不是让你闻这个自性的吗？然后圆悟克勤马上说了什么一句？圆悟克勤说了这样一句：“哎，你不是让我们闻自性啊？你别忘了经里头还有另外一句话呢，妙明圆性，离住名相啊。”哎，他在这儿，他有个是有一个起入，有一个起入，就是说他总是在那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的时候，圆悟克勤这也是他对经教熟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没有听说过另外一句话吗？妙性圆明，离住名相啊，离呀、啊、离。”离住名相了，他在这儿，哎呦，原来是这样，他这个人在这儿有个入处，这个人还不错呢，这个华藏禅师。师霸讲四行，勿为众业参举，古幡，未挂因缘，师闻未领，随求觉。勿曰：你问我，师举前话。勿曰：庭前百字树，师即动然。谓悟曰：古人道什么什么什么，奈何遮罕？这个地方算是撤了，就是，然后他就他。 就是黎柱冥乡，他在这地方的是，哎呀，这中医是不对的，中医是不对的，他就离开了，他原来呀一直在教下的讲习那边，他就离开了那儿，居夹山。夹山是什么地方？夹山是袁悟克勤，就是到了夹山，然后呢，这个华藏禅师呢就跑了，离开他原来的那个成都了，跟着一块儿来了，跟着袁悟克勤一块儿来参，然后袁悟克勤就说古幡未挂。时候是什么样子？就是古幡未挂，这个时候古人也有的说，就是这么说吧：父母未生你前，你的本来面目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？就是这一个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回答什么的，他没有气入，然后他就在这儿就是让师傅给他决一下。然后袁无克勤就说：你问我啊？他就问了，他说：这个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？他一问袁无克勤说：庭前百子树。他在这儿，他就哎呀。原来是这样，然后他马上有一个这个感慨，是这么说的：古人道，如一滴投于巨壑，殊不知大海投于一滴。悟笑曰：奈何这憾，为己令分作。吴说偈曰：休夸四分罢楞严，按下云头彻底参。莫学练功亲马祖，还如得桥访龙潭。七年往返游昭觉，三载翱翔上碧岩。今日繁重第一座，百花丛里现幽潭。他悟了以后说了一句的，还是就是从星窍这个地方上来的。人家说的是一滴投于巨海，一滴投于岂不知道大海投于一滴？这个大海就是指的那个惊叫大海，惊叫大海都不出这一滴，这一滴就是那潮汐一滴血从那儿来的。然后那个袁悟克勤就笑了，奈何这憾？然后呢，袁悟克勤给他这个偈子，袁悟克勤真有才华，说休夸四分罢楞严。这个四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休夸四分罢楞严，四分应该指的是四分律吧，就是指的是戒律，指的是戒律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也不要说这些了，你现在就是彻底参，莫学练功亲马祖，这个练功是谁不知道？不要学这个人亲马祖，应该像谁呀？应该像这个德山，德山就是德山，那不是那个时候住的《金刚经》吗？他访龙潭的时候，就是把他的那些都烧了嘛。然后他后面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徒弟的经历，就是他原来跟那个袁悟克勤就像是同辈儿关系一样，来来回回的参，就是在昭觉这里。后来的话，他知道自己以前不对，然后就在跟着袁悟克勤上了湖南夹山上的碧岩寺。湖南的夹山寺，然后在这儿又参了3年，然后现在就是真正的从袁悟克勤这儿出师了。就跟德山宣鉴有的一拼，对，德山宣鉴的这个四一滴投于巨壑，他说别说一滴投于巨壑了，应该是巨壑投于一滴，应该是王邦彦的这个，就是他学教的，他就是辗转一些，他入道就辗转一些，叽里拐弯的。袁悟克勤说离名相，他是相信了，相信以后他才肯离开这些执见，要不然的话，他那些学的那些执见呢，他绕不开，一直绕不开。这袁悟克勤说了离执见以后，这才知道自己错了，才开始就是说的是，这个什么，这些东西就是都不相干，这些思维抉择，就是说，所以说后来到了古幡未挂这个地方，古幡未挂就父母未生你前。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？就到这儿，袁悟克勤说：“庭前百子树啊，这是有个入处。古幡未挂是如何檐头的？古幡未挂是如何？后园驴吃草，这个地方不容易明白。后园草吃驴，应该是驴吃草，应该是驴吃草比较好，我觉得是。他并不是说草吃驴。”就是古幡未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可以给你翻译翻译，但是就不是那个意思了。翻译的意思就是古幡未挂，你这么答不是已经挂了吗？你虽然你说着没有挂，实际上已经挂了。就是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？生也，你这一问已经生了，就是这么答的。后园驴吃草，你的驴在你后头把你的草都吃光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别吃菜就好，吃菜。你没菜，他就吃不上了。我刚才大概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再给讲着。后来这个人呢，又去了那个找那个佛见去了，就是佛果佛见嘛，就找到了这个佛见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佛见就是袁悟克勤的师兄弟，跟法眼一块儿下面学的。然后佛见就说了：“佛果有不曾为人乱说的句儿，他就是有一句话不会随便说的。他跟你说过没有啊？” 然后那个师他那个师傅就说：“你这个东西活该就应该喂狗吃，你要再你说这个话就应该喂狗吃。"然后佛见说：“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”然后那个师曰：“无人夺你言茶袋，叫做什么？无人夺你言茶袋，就是没有人要夺你的什么东西，你在这儿就是找什么茶？”然后，佛见就说了，我要是你师父啊，没有跟你说这个不随便对人说的这句最重要的话，他要是没有对你说，我跟你说，然后这个师父就说了，他说和是那个佛见啊，您老人家要是有怀疑啊，你就去到别的地方参去啊。就是我，你要是有什么东西有怀疑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疑啊？你要说你没事儿，你说啥呀？你要有怀疑的话，你就赶快去参去。然后佛见就笑了。这是佛见考验他，没有啊，没有贴了文了，贴了文又没有，贴了文了，有没有？还没有。哎呀，这一段反正就这样，不弄也行了。再看看后面的，这一段能看着吗？就总而言之啊，前面一段讲的意思是他的那个师叔。佛那个圆悟克勤不是他师父吗？他师叔就考验他说：“哎呀，圆悟克勤有没有跟你说那一句不随便跟人说的话呀？”就这么问他。然后他说：“你闭嘴吧，你别在这胡说啊！你这就是再这么胡说，就打死了喂狗。”然后佛见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”然后这个禅师就说了：“说我又不是来找你茬的，你在这就是叫唤这些事儿，找这些事儿干啥呀？”然后佛见还不着的，佛见说：“你师父啊，圆悟克勤要是没有给你讲那句最重要的话，我来给你讲，我来给你讲。”下面的这个能看着吧？然后他就说了：“他说你要是怀疑你自己的靠一边，你去参去。”佛见就笑了，就是他不上佛见的当。这个就是说的是他的一个开示，他开示里面也没什么文绉绉的。玉泉号和尚云：“片片雪雪，片片不别，下到腊月，再从来年正月、二月什么什么，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，一钱不歇，动杀恶杀，免教胡说乱说。”师曰：“不是骂人，也非赞叹，高出临济德山，不似云居罗汉，且道玉泉亦作什么声？”这个玉泉和尚说的，就是说的下雪了，每一片每一片都没有什么不同，不是说片片不一样，都没什么不同。下到腊月完了，再从1月开始下，下完了1月，下2月，下3月，下4月，下5月，下6月，下7月，下8月，他一直说到10月，然后一直不歇，就是冻死你啊，饿死你啊，省得你在这胡说，省得你在这乱说。然后他师傅就说了：“玉泉做什么意思？玉泉这个话呀，也不是骂人，也不是赞叹，但是它比德山临济还高。它也不像是云居罗汉，也不像是云居罗汉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良久说：“但得雪消去，自然春到来。”后来就圆寂了。这就是他的一个因缘，这就是这个就是圆悟克勤他跟楞严的因缘。然后圆悟克勤下面的这个人，他的这个。然后后面还有几个，这个还下面的这个是佛眼禅师的弟子，佛眼禅师的弟子，成都的初归大慈，这个能看到吧？金醉楞严于午秋，南游夜住尊宿，始登龙门，即以平日所得白佛眼。眼曰：如解心已极，但欠着力开眼耳。虽彼执唐思，一日势力次，问云。绝对待时如何？眼曰：如汝僧堂中白垂相似，师往错眼至晚抵唐寺，唐寺施礼前化。眼曰：闲言语，失于言下大悟。这个人呢，他是归是大慈宗雅，这大慈宗雅不了解何许人也。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楞严，学了5年，然后后来呢就去拜大佬。拜大佬的时候就见了佛眼，佛眼就说：“你在理解这一块啊，在理解这一块，你已经达到极致了。你现在就差一个开眼，你就是差一个把它整成自己的了。你在理解上的见这儿已经没问题了。这就是然后呢，佛眼把他留下来了，就是这一段就只看到这儿的话，就也有就是要说的是说的是啥呢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，有2种人，有一种人呢，他理解力非常非常的强，他理解的心很强，但是他就入不了道，为什么？他醉心于自己的理解，他这个时候你跟他说这些没有用，就趁早的客气客气得了。大部分的讲师都是这样，但是有的人他是有解脱心的，他以为就是这个理解的。 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对他的解脱有用，他所以他一直醉心于理解，一直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最关键的那个悟处，所以他的就是烦恼还不能够彻底的铲除。这种人你一说，就是说你的解心已经极了，就差这最后一点就是回自己的了，他能回过来点劲儿，这是解脱人。就是这一个人他就属于这一种，所以圆悟克勤就是这个佛眼呢，佛眼把他留下来了，佛眼把他就是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就是特别醉心于自己的理解的，就不觉得自己有啥毛病的，这种人还是少搭理为好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就不说别的吧，就是咱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说句特难听的话，齐老师也没跟教下的在一块玩啊，现在这么多教下的，齐老师跟他们谁玩了？这句话说的太难听了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的就是这都能解，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行，所以就说了你就差这一点，他说哎呀你点的真对，他虽然没说出来，但是他知道这一类人正好来修心中心。这一类人简单来说就是那种我们经常说的就欠一千座，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他都懂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种人呢，道理的理解还不够呢，那就多看，就比如说咱们看圆隐老人的书，圆隐老人的书是要看的，就是看到，但是呢他不是一直要看，你就一直看一直看，看到一定的时候了，就是看他的书，这个时候觉得心中这个东西还没解决，他书中的东西你都理解，但是放开了书还是不行，你对圆隐老人书中解释的东西你并没有疑问，这个时候你就欠这一招了，你欠这一招就应该狠狠的行乞谢绝。千座都打完了，那就是不差个啥，那要差是他自己没事找事儿，那就没法说了。千座都打完了就差个道理，千座都打完了这种的，他要觉得他差就别搭理他了。这种人就是我看到赶快脚底抹油跑啊，承担个什么呀，就是道理都说尽了就差个承担一个什么呀，赵丽萍，承担都承担了就差个扔了。这就是说咱们平时学习老人的这个和这个之间的关系问题。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就说了，他说绝对带的时候怎么样，然后佛眼就说了，就像是僧堂里面啊白锤一样，绝对带的时候佛眼就说僧堂里头白锤，僧堂里头呢就是参的时候啪一声响，然后他不明白，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到了这儿，然后那个他又问了这句话，就是说我问你绝对带的时候，你说就像僧堂里面敲锤一样，这句话是啥意思啊？佛眼说哎呀那个是闲言语。他一听这儿他开悟了，你说要敲个锤就是要承担，就这么说吧，赵丽萍，就是你要认觉要承担啊，这个事儿你就懵了，就是他就懵了，这个师傅就懵了，这个禅师就懵了，要让我承担要让我开悟我就懵了。然后他就问老师啊，你让我承担让我开悟，让我承担开悟个什么呀？老师说哎呀，那是在那说闲话呢，说的闲话你也信，你信那个东西那都是闲话。他在这儿就开悟了，哎，对，杨子涵你打得快，要是赵丽萍能打这一句就好了，承担开悟都是闲言语，哎呀这不好这么说了。就正好那个时候他心里头正摸着这个东西呢，然后他这个佛眼轻轻一推他，哎呀这都是闲话，他在这儿有个入处，就是这个人也是学楞严的。还有一个我在选呢，还有一个侍郎，右月守楞严，如忧救国，知而不忘，持什么后啊？这个是持啥后？持陀，持陀是啥意思呢？背书吧，应该是丹书，复书丹陀。持陀后造明果，知而不忘，如忧救国，就是造民国一种口袋，拟生死。这应该哪个解释？这两个解释还是那种的搬书比较合适，你不光查百度还不行，有的时候啊你最好查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那个汉典，有一个汉典上有一个康熙字典，那顶上的那个译文解字还有康熙字典，这两个就是说古文说的比较多。这个说的是，反正总而言之吧，就是持陀后造明果，投诚入室，就说他啊找到了明果，然后就诚挚地问印安堪其胸口曰：侍郎死后向什么处去？公骇然汗下，安贺出，公退餐，不寻日进几堂奥，以祭同餐，严康 朝曰：“门有孙膑铺，家存甘至期。夜眠还早起，谁悟复谁迷。”这个人他是一个，就是就像咱们说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居士，但是他是一个官儿，他是一个官儿。他读楞严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似曾相识啊，这个东西绝对是好啊，放不下，放不下，放不下。后来呢，他就到了某个地方嘛，这个投诚入室，就到了一个出家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叫做应安。应安这个人呢，就点他的胸啊，点他的胸，点他的胸口，他自己不拍自己，和尚点他的胸口，你死了以后往什么地方去啊？你在这儿说这些东西，你死了以后你还知道你往什么地方去吗？生死大事一来，他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利，他就冒冷汗了，冒冷汗，这事儿是个无情的事儿。然后他正冒着汗呢，被安贺，你出去啊，就是安贺出。他后来就参，哎，有的时候还真有点那个，就是有点味道，有点味道。后来他曾经写过这样的偈子：“孙有家，门有孙膑铺。”就是我外面开着的是，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，该胜的时候胜，该负的时候负，该直的时候直，该取的时候取，该算计的时候算计，该不算计的时候不算计，该干啥干啥。就是家有孙膑铺，这是指的是世间法，就是说挂的还是世间法的门当，但是心是什么？心是出世间的心啊。家存甘至期，甘至行者是一个，就是说的是他没出家，但是他是一个就是很利落的一个人。他娶老婆没有我可不知道。家存甘至期，就是家里面存的是就是甘至的老婆，就是说就是家里的妻子像甘至一样，就是说就是心是出世间的，但是外面呢照样是该干啥干啥。就是每天啊，睡了又起来，睡了又起来，到底是谁迷啊？还有谁悟啊？什么什么，就是说什么迷和悟啊？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甘至行者啊，甘至行者，马祖下的，很利落，不说话，这个人很利落。还有《楞严经》里面的这个第二月这儿，我就简单举两个吧。甘至娶老婆了，又问老婆什么字？七月辛巳，某甲山七邑，何珠庵娶老婆了。甘至啊，南泉的弟子啊，我印象中是马祖的，不怎么说话这个人。那就是跟马祖差一个辈儿，南泉是马祖的弟子。如何是第二月？三河大地，如何是第二月？你问我答。清凉文艺，如何是第二月？清凉文艺说：森罗万象。那如何是第一月啊？万象森罗，我的妈呀！第二月就是说是假的嘛，不对的嘛啊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。第二月是假的，第一月才是真的，第一月才是真的。什么是第二月啊？森罗万象，森罗万象全是第二月，全是那个拿捏出来的，全是拿捏出来的。如何是第一月？万象森罗，这个答得好。然后如何是第二月？你看那不是月亮吗？这就是第二月。这个第二月美呀，美美美是月，水中月。这是曹山的，曹山，曹山这个人，25岁受戒，然后去找洞山，洞山就说你叫什么呀？他说我叫本纪。他说就是说的是，本纪，本纪那个呢，就是问你那个呢，然后他就说了，我不是问你的这个名，我问你那个呢，他就说我不是本纪。不是本纪啊，然后洞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啊很有根气，就跟着洞山，跟着他好多年，后来走了。然后这有一段：子向什么处去啊？不便意处去，不便意处，岂有去也？去也不便意。这很像是那个什么，无声岂有意也？就是无声岂有意？有意就是说就是什么就是这也不是地，这也不是有意，无声岂有意？无声无意，无就是说其分别其非意，分别也不是意啊。无声谁当分别？分别也不是意，无声谁当分别？分别也不是意。有点像那个，对对对，有点像那个永嘉玄觉的，永嘉禅师的那个一宿觉那个，一宿觉的那个有点像他一宿觉的那个。他就是说的是你向什么地方去啊？不便意，不便意，他都不便意，怎么可能去呢？去他也是不便意的，分别也非意，对，无意谁分别？分别也非意，分别也非意。然后呢就是去也不便意，然后他就去曹溪了，曹溪里了， 然后的话就是，这是他前面讲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他说的曹山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的，就是摘的就是这个，古德道尽大地尽这个唯有此人，为神是什么人？诗曰：不可有第二一月也。曰：如何是第一月？诗曰：也要老兄定当。曰：作陌生是第一月？诗曰：显。这两个应该是两个人问，第一个说的是尽大地唯有此人，就是说都是佛，就是指的是佛法这个第一义，佛法这个第一义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嗯，然后你这个诗就说了，说不可有第二义月也。你要问一个这个就是拿捏了。那好，我不拿捏，你就不说第二月，什么是第一月？第一月也要老兄定当，也要老兄定当。做陌生是第一月，显。诗到曹山，云门，诗到曹山。这个跟上面的这个还没啥关系。我说的这一段是摘在曹山本纪里面的，这是曹山本纪里面的，就是五灯会演里面摘到曹山本纪，就是曹山本纪他自己的。然后说了这个常在生死海中沉默是什么人？第二月也，还求出也无，也求出只是无路。就是曹山本纪引了几个第二月。曹山本纪最有名的是哪一个？就是那个枯木龙吟那个，就是后面的另外一个曹山。如何是文殊？不可有第二月也。积金事如何？正是第二月。禅师他说就比较活泼。看看还有一个啥啊？还有一个曹山本纪有这一段挺经典的，我们在这顺带说一下啊。如何是道？枯木里龙吟。这个是问香严呢。僧人问香严：如何是道？枯木里龙吟。如何是道中人？香严说：骷髅里眼睛。僧不明白，问石霜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石霜说：犹待喜在。然后说：如何是骷髅里眼睛？霜曰：犹待实在。又不灵，乃问师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师曰：血脉不断。如何是骷髅里眼睛？干不尽。未审还有得闻者吗？师曰：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什么章句啊？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随侍记曰：枯木龙吟真间道，佝偻无食演出名，喜食尽食消息尽，当人哪辨浊中清。这个五灯会员呢、啊、他弄的都是比较经典的。这个枯木里龙吟这个活是香严挑起来的。人家说是什么是道，什么是道中人。道就是枯木里头的龙吟。什么是道中人？人他得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啊，能够有灵性啊。灵性就是骷髅里的眼睛，骷髅里的眼睛。什么是道？道就是说出来的法呀，说出来的法就像枯木里的龙吟一样。他没不知道是啥意思，他就问石霜：那什么叫做枯木里龙吟呢？枯木里龙吟还有一个吟在呢，如何是骷髅里眼睛啊？骷髅里眼睛在，还有一个眼在呢。枯木里龙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说道在，骷髅里眼睛还有一个实，还有一个情实在，犹待喜在，犹待实在，就是情实未尽，还有一个吟，还有一个眼，你就应该是不、成功，就是不要那个吟，不要那个眼，就是犹待喜在。石霜的这个说法不行，香严的我觉得还算可以。香言的还可以，石霜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你得打死。然后他还没有问到，就问了师傅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呢？师傅就说了，他总是能够枯木里龙吟，他也没枯木里的龙吟他也没死，骷髅里眼睛他也没有干。然后那枯木里龙吟这个就是说的是还有没有能够闻的呀？他说都闻了。那他说的是什么？他都听了。那他说的是什么句子啊？然后他就说了，那不知道是说的什么句子，因为听到的人都死了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就是说的是啥句子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就是有一首句子：枯木龙吟真见道，佝偻无食演出名，喜食尽食消息尽，当人哪辨浊中清。这个就是元音老人在《禅海微澜》里面说过这个。我们现在还变浊吗？还变轻吗？喜食尽食消息尽，我们变的是开悟和不开悟，脚跟站稳了还是没站稳？ 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就是到时候水到渠成的，你拿捏不得，你就是讲到这儿也不行，你就是好好的修，你自然就相应。不一个，不一个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没有，《楞严经》啊是佛讲的经，这里面说的是香严禅师，完全不是一个道道，不是一个道道。这个《曹山本纪》还有一个有名了，这都是一段，我就分开了。朗月当空时如何？犹是阶下汉。嗯，情诗接上节，月落后来相见，这个也很有名。朗月当空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这还早着呢，门外汉。那你把我接进来呀，你把我接进来呀，月落以后咱俩就相见了。月落以后你就进来了，你先把你的月落下去。原落的朗月当空是如何？犹是阶下汉，情诗接上节，月落后相见。老人对这个也说过好几次，这都是很有名的，就是曹山本纪，曹山本纪。月落和第二月可以连起来，你这个是从道理上讲的，可以道理上讲的，但是你这样啊有玩弄佛法的嫌疑。月落跟第二月可以连起来，是谁在给它连起来呀？这一块才那个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报恩惠明禅师幼岁出家，三学精炼，至叹玄旨。这个是说到那个一人发真归元那个地方。我们看这个就行了。师寻迁天台山白沙卓庵，有彭延上座博学强记，来访师敌论宗成。师曰：言多去道转远，今有事借问，只如从上助圣及助先德，还有不悟者也无。言曰：若是助圣先德，岂有不悟者哉？师曰：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悉皆消云，今天台山凝然，如何得消云去？言不知所措，自是他宗泛来者，泛学来者，皆服眼矣。这个慧明禅师他有一个讲师啊，就是特别会记，就是彭延上座，他就跟他来论宗啊，论称啊，论这些。他说：哎呀，你说这么多离道就远了，离道就远了。就是现在就是只问你一个事儿，就是从上，就是你说的这些贤圣啊、大德呀，这么能说的，这个人怎么说的，那个人怎么说的，他们还有没有没开悟的呀？然后那个彭延就说了，都是大祖师的，你怎么能说他们不开悟呢？然后师说：那好，那你听楞严经里这句话，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都没了，现在天台山还在这儿，就是这么庞大呢，你怎么能够十方虚空消云呢？你还有这么庞大的天台山呢？这句话呀，说天台，我跟你说，真是一个笑话，就是这样的。他要是能够消云就好了，他的那个消云的劲儿太小了，越弄那个天台越那个悬了，宁然不动，如何得消云去？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悉皆消云，今天台山凝然，如何得消云去？怎么消言呢？你看你现在的多坚固啊，你现在多坚固啊，消云个啥呀？你现在就是凡圣都立着呢，立的还可强，道理在这立着，诸圣都在这立着，这么凝然，你怎么能够消云呢？你咋消云呢？今天台山凝然，如何的？也可以说他设问呢。现在天台山这样，你跟我说天台山怎么消云？天台山明明在这儿，你说说天台山是怎么消云吧？不是说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都消云吗？你看着天台山明明利在这儿呢，你怎么说它是消云呢？他没有明白。这是这一个。孔子啊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刚毅木讷，近乎仁。就是说在世间法的角度来说，要找那个真正好的那个人呢、啊、他说的东西也少。就是心中心他是有弊端的，心中心的弊端就是讲经说法这一块不是强项，但是这恰恰是心中心的优等之处。如果是讲经说法往这个方向上去努力，他很有可能就走的就是说容易出很多的岔子，他就是转到了求玄求妙上去了。现在有这个弊端，正好出解脱道，不一定是个坏事。就是跟我们说论语说的那个刚毅木讷近乎仁，就是那真正人真正的是真正的人的是什么呀？不是那个多言多语或者是有很多花招的，他不是的，你看着他很傻的那种人。心中心的弊处就是经教这儿不行，但是这正是心中心就是出解脱人多的可贵之处。 都是有好有坏的，没说经教不行就是好事儿，没完全说这个，没完全说这个，咱要承认是这块不行，但是这块不行，不知道成就了多少解脱道上的人。哎，我们该说到那个哪儿吧，就是说到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说回到那个公案原来的了，咱们在这看看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？还有什么别的方面要讨论的没有？咱等一等，上一次说到了罗山道贤下面，没有就撤了吧。杨广文呐，消消消是无可消，无可消的时候是啥样啊？打坐去吧，没事儿了。就是说没多少，没有那个没有在此言辞名句上名相上去玩那个花样，没在这块去深入，也没想过去深入的这个，就这一点是可贵之处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寻签的寻签在哪儿啊？我没看着，你在哪看到的寻签呀？诗寻签，就是说的诗寻签。就是后来呀，就是说改道，就是说改道了，就像搬家一样，搬到那儿了，就是搬到那儿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个人原来是在大梅山，原来是在大梅山，后来又走了，又到天台山了。大梅山也不知道是哪儿的，进水，大梅山原来是在那儿，后来又搬到了。这个天台山是这样的，不久，对，不久搬迁，寻，不久，不久搬迁，对对对，这种解释合理，张宗伟问了个好问题，跟前伟一样，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？王师兄还有啥问题没有？王师兄，你就是不啥也别说了。都是眼泪往肚子里一咽，打完签座，打签座过程中有关修签座的事儿就问，理上的事儿现在就没必要说啥，再千呼万呼也是过去时了，你就是过去了，悟到了，现在说个啥也没有用，你就是差一个就是实修，就差一个开干，这个王师兄，不是你，王邦彦不是你，是深圳那个智慧，对对对对对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没有了，我就下来了，袁师兄。
好的，时间也刚刚好。那我们今天的茶馆的茶就喝到这里吧，我们下周继续回到武当会员。啊，辛苦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